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十七集。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的来信。是哦，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 Joyce。如果你到 Joyce 的官方网站，还有 Instagram 或者是 FB 的话，都可以找到 Joyce 的 email 邮箱。深夜聊吧说，我是你的忠实听友，每集都会听，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来信。当我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也感到非常的鼓舞。制作音频节目，而且是持续的制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收集资讯、想主题，然后到录音，最后的剪辑，都是一个一点一滴累积的过程。所以在接到你们的各种的留言来信，我都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温暖。我的音频节目的内容能够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和感受。最近呢，我也看了我的 Anchor 后台的数据，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惊喜。现在前十大听众来源地有台湾、澳洲、美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澳门、英国、爱尔兰、日本，后面呢还有南韩、加拿大、墨西哥、泰国、越南、法国、西班牙等等地方来的听众。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神奇，一个音频节目从第一集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学习也成长了很多，而且真的看得到听众的累积还有增长。更让我觉得不可相信的，如果你在几个月之前告诉我说我的听众会是来自全球二三十个国家，我一定不太会去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预测。但是现在真的看到自己的后台数据，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正确的选择，我也会一直的持续的产出优秀的音频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创业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前几天 Joyce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陪你一起找到好工作，找不到就陪你创造一个好工作。起源是因为最近 Joyce 有两个学员，在不同的方面，一个呢是关于他的工作，他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突破口，另外一个学员是在他的正职工作之外全新的展开了他的副业生涯。两件事情都非常的值得去为他们鼓掌，而且呢在其中的过程也让 Joyce 有很多的深思点。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再来聊聊找工作以及创造工作这个话题。最近的你好吗？ How are you lately? 不管你身在何处，我相信呢疫情对我们的整体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工作模式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疫情之前，远距工作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会进行或者是接触到的一种工作模式，但是在疫情当下，甚至有人说在疫情结束之后，这样子的新形态的远距工作可能是不可逆的一种发展趋势。刚刚说了，近期 Joyce 帮助了一个学员在澳洲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我非常的为他开心，我也感到充满希望。因为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困难和变数重重关卡之下，他还是可以逆袭成功，当一个美丽的逆行者，找到合适他的机会，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在此呢，其实我也想要跟大家说，其实虽然现在疫情严重的打击非常多种类的产业，例如说旅游业、饭店业、服务业等等，但是同时间也有很多新兴的产业，例如线上教育产业、 线上通讯产业，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蓬勃发展，或者是说被迫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所以机会依然很多，只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还有更多的努力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工作。另外呢， Joyce 最近完成了第一次教人如何写作，而且写作还写出了获利模式，也成功了帮这位学员打开他的副业生涯，我心里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关于副业这一块，或者说是复合型工作，或者是多元收入的发展，这个区块是 Joyce 一直非常有兴趣，而且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领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需要去做 Sophie's Choice， 不需要去做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你要辞职还是不辞职，去追寻你心中的梦想，或者说是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喜欢或者是最适合你的一种生活跟工作模式。其实在保有一个或者是说持续你当下的一个正职工作的状态下，你还是可以有很多副业的发展的可能，慢慢的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而且如鱼得水的复合型工作者。我们先说找工作，对于大多数的新鲜人、留学生、想要换跑道的人，或者是想要在他自己的工作领域再有一个升迁的空间的人来说，许许多多的尝试其实都是第一次，难免呢就会觉得不知道如何下手，心理上也会感到很迷失、很不确定，甚至是害怕。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像现在 Joyce 人在澳洲，我也接触到很多在澳洲的留学生，那又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在学校里面也接触很多从各地各国来的留学生，我也接触了很多想要尝试国际工作的人，大家都会有这样子觉得迷失，不知如何下手，心理上感到很害怕不确定的状态，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孤单的，其实现在当下这个 moment， 现在这个时刻，有非常多的人在跟你经历一样的事情，跟你的心理感受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创造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这里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获利，另外一个是副业。还是讲到刚刚的这个族群，很多的新鲜人、留学生想要尝试的人等等，对于创造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对大家来讲也可能都是第一次，也一样跟找工作一样，你会觉得很难开始，很难下手，很难跨出第一步，因为你对于未来有许许多多的未知，那我们人天生就觉得对未知的东西会感到不安，会感到害怕，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尤其说如果你身处于一个异国的环境，你可能会经历语言文化的隔阂，职场环境的陌生性比跟你同样的文化跟讲同样语言的地方来讲会更加的巨大，这种陌生感会更加的巨大。还有即时资讯的缺失，有的时候你想要找个国际工作，或者是你想要开始创造一个可获利的副业，但是这些资讯散落在各处，你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能力跟时间跟精力去把它全部的统整出来，就算知道你可能也会缺少协助或者是资源上面的帮助。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的人可能他可以自己去收集这些资讯，他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协助他的资源，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得到针对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会对于创造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或者是找工作这两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我们会觉得难上加难。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你心里的那个关卡， 很多人在还没有开始尝试找工作，或者是接触异国工作，或者是尝试去创造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之前，他心里已经下了结论，他心里已经给自己创造了限制。他不是给自己创造了机会，而是他给自己创造了限制。他心里就觉得，我一定不可能可以达到，我一定不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一定不可能可以创造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天哪，我连一个好工作我都找不到，我怎么可能去创造出来一个可以获利的副业呢？以上的种种，如刚刚 Joyce 一再说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感觉，你真的不是孤独的，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都在经历这样子的感受，也都在经历这样子的挑战。有的人他不说出来，他就是默默的承受这一切的压力，还有去经历这一切的负面的情绪。他没有说，不代表他没有正在经历。这也是为什么 Joyce 会成立 Joyce 的国际工作情报站这个社团，因为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想要进行国际工作，但是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想让每个社员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在互相交流之间，其实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纾压还有帮助，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小的问题你感觉到有人在帮助你，那这个问题就变得没有这么的可怕。在关键的点上，有的人点你一下，或者是给你一个新的思路，那你可能就可以开启一个不同的发展之路。其实想要找到一份好工作，看似大海捞针，非常的杂乱无章法，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呢， Joyce 可以以过去15年的国际工作经验来告诉你，找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想要找到合适你的好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有 SOP 可以去学习，可以去依循的。在详细解释整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步骤它都是有它的核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大概的把这些核心的段落跟大家梳理一遍。首先第一点，你要先大概大致上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职业规划。为什么要做短中长期的职业规划？是需要给你找到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大的方向先定下去的话，就像是我们在海上的船没有了一个定位系统一样，你不知道如何去航行。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需要找到自己的不一样。这一点是从 Joyce 的音频节目开播以来，不同的面向都一直在跟大家所述说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是要把你那个独特的亮点、闪光点 highlight 出来，让你的雇主在成千上万的履历当中能够很快的看到你，在面试的时候让你未来的雇主也可以很快的被你吸引到。这就是找到自己不一样的关键。第三个是 networking， 拓展人脉。在 networking 的部分，我们是在一个群体的社会，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坚强的人脉去帮助我们进行到下一步。接下来的一点是关于打磨语言跟沟通能力，不管是书面上的沟通能力，还是面试上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面对面的沟通能力，我们都是需要持续性的增进。因为这个关键的能力会去影响到你如何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再来是你的简历还有 cover letter， 之前我们也讲过更多关于准备 CV 还有 cover letter 这一块，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边边角角需要去注意，所以如何准备很强有力而且非常精准的简历还有 cover letter 是在求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准备面试呢，接下来我们会集结大概有100问很经典的常问的这些面试的问题来帮助大家，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关注 Joyce 的各个频道，让这些有用的资讯可以很实在的帮助到。另外一个点 Joyce 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功的去度过你的试用期。试用期通常是3到6个月不等，这是你进入一家新的公司或者是新的单位里面前面的3到6个月的时间。有的人在3到6个月当中可以很快的进入工作的状态，也可以很好的去熟悉工作的文化，跟工作同仁上司建立起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关系 working relationship， 把这些 groundwork 就是基础工作都做好，这会大幅度的帮助到他之后的工作。可是有些人呢，在这3到6个月当中过得非常的痛苦，甚至根本就过不了这3到6个月。所以这个也是 Joyce 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而在过去很多的成功案例，也就是 Joyce 帮助过辅导过的学员也证明了，这样子的 SOP 呢，能够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相信我，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找到你的不一样，最大化你自己的优势，让 offer 追着你跑。接下来我们要讲关于成功创造可以获利的副业这个区块。我想自从网络普及以后，越来越多经由网络而发展出来的工作机会还有创业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可以让原本坐班的人摇身一变成为自我品牌经营者，这样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呢，是非常的夯，非常当红的，人人都想要来一份。斜杠青年这个名词呢，还有自媒体可以说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自媒体，自己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很潇洒的把自己的老板给开除，踢掉老板。所以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好工作，或是说现在你的工作让你非常的抓狂，你的老板是个惯老板，创造一个好工作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 Joyce 总是要说但是，但是呢，其实1-2个星期以前，我在我的音频节目里面采访了一个在德国工作的台湾女生。在采访结束之后，她问我 Joyce 啊，你会不会想要全职做自媒体？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反射的，没有任何拖1秒2秒钟的情况下，就跟她说不会，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其实不是很惊讶他会这样子问我，因为在我们的访谈之中，还有在我们访谈之前的相处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非常 enjoy 享受他现在工作的人。对于工作有满足感的人，在聊工作的时候是有一种共鸣的，这种共鸣双方都可以感受得到。而他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子问我的人，我自己想呢，可能是因为现在做自媒体和经营自我品牌这个产业蓬勃发展，有很多做这方面的人非常受到大众的关注，所以可能做这个领域比拥有一份好工作更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觉得从我的实际经验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自媒体。当然我这样子说，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的人觉得好像我在浇大家冷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是以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这个事情。就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律师，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老师，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同样的，这也适用于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自媒体。当然，相较于创业或者是做自媒体，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复合型工作发展多元收入这个领域。那当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一定会涉及到自媒体的一个选项。刚刚说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自媒体，所以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去厘清。第一个，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第二个，你为什么想要创业或者是做自媒体呢？第三个，你羡慕自媒体经营者是他们的哪个方面？工作的自由度呢？还是没有人管？还是说他们的钱貌似来得很容易？我希望你非常诚实地回答自己。第四个，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要工作？你非常的渴望那种所谓的贵妇的生活，所谓饭来张口茶来伸手有人伺候的生活，但是你心里又不敢真的去承认。 Joyce 会问这四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题，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那其实我真心的觉得你是要找出为什么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因为你不喜欢现在的老板，还是你现在的工作并不适合你的职业发展，或者是你个人的个性，还有你的才能跟工作能力，还是说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的薪水你不满意？首先要先去厘清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而不是贸贸然的去创业或者是做自媒体。因为如果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进入这样的领域，其实你的失望会是更大的。第二题，如果你是单纯的想要赚很多的钱，那其实创业或者是做自媒体并不是赚钱最快的途径。因为在创业或者是做自媒体的前期，所谓的前期依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有可能是6个月、12个月、18个月，甚至是2年，它的金流都是不稳定的。那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夜爆红或者是一夜致富的可能性，但是你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把你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你可以一夜爆红或者是一夜致富，因为那个不太可控。第三题，如果说你羡慕自媒体工作者的各个方面，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可能不懂他们的付出跟辛苦，因为残酷的现实是超过90%的自媒体工作的人都是不赚钱或者是收入不稳定的。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名人，自媒体的名人，或者是说做自我品牌金流很稳定的这些人，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他们是属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才会有你想象当中那种令人羡慕的收入。第四题，如果说你是根本就不想要工作，如果你真心是这么想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的内容其实不太适合你，不太能够帮助到你。以我自己为例，在现在的国际职涯发展的路途上面，我做过我很喜欢的工作，我也做过我不喜欢的工作。但是很庆幸的是，现在的我除了工作本身之外，我甚至很喜欢我的老板，我很喜欢我的同事，在我的职业领域里面，我也感到很有成就感，我能看到发展的空间还有前景。我也在这样子的工作体制之下，我觉得非常的安心跟稳定，因为我不需要去担心每个月的金流，我也不用去担心整个公司或者是体制的盈亏是不是我要来负担，这些都不是我需要去考虑的，我只要把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做好顾好就好了。可是呢，只有一份好工作真的不能满足我个人对于生活还有更大范围的职业的一切的追求，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想要做，所以我会持续的写作、健身、旅行，分享国际工作的点点滴滴，学习新知，并且分享给到更多的人。 由此我才会慢慢发展出我的复合型工作状态，而且我对于这样的状态感到非常的满足、惬意跟愉快，因为我有100%的掌控力，对于我要分享的内容，因为缺少对于金流的压力，我没有负担，我可以非常的专注于内容的创作。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的读者或者是学员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基本上都是放将近100%的精力在内容创作之上。那从此开始反而开启了我的写作的获利之旅，因为你在内容上的专注跟纯粹，你对于内容制作的优质最大化之后，你反而会有很多的机会跟不同的媒体平台进行合作，而且也会有很多邀稿的机会，这些都是反过来说是一种获利的方式。那最近我把这样子的过程跟之前讲的一个学员分享，他同样对写作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也从这样子的方式很 focus 非常的专注于内容方面的创作，开始了他的副业生涯。以下的六个步骤是我分享给他的开启写作副业的六个步骤。他在坚持持续写作了一个月之后，他也迎来了稳定的写作副业收入，说不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从你的兴趣中找灵感，你爱好的东西，你不会厌烦去做的东西是最纯粹的，你要从这边来找灵感，它才不会让你有厌倦的一天。第二步是要从你喜欢的作者去学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喜欢的作者或者是想要模仿的对象，你可以从他们的文风跟他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去学习他的写作的风格，我讲的是学习不是抄袭，大家要注意这一点。第三步，要写得好就要先阅读，真的非常的建议大家养成阅读的习惯。我们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但是我们接收到的资讯都是非常短暂的，这些不会增进你的阅读能力，也不会增进你的写作能力，所以呢，非常的鼓励大家建立好良好的阅读习惯。你可以从慢慢的读一本书开始，例如一个月读完一本书，甚至是两个月读完一本书，只要开始就不嫌晚。第四步，注册一个账号，一直写下去。不管你的平台选择是 FB、Instagram、Line， 任何的平台，只要是适合你的平台，你就一直的写下去。第五步，勇敢在各大平台上投稿。你一定也会有你喜欢的媒体，你会有你喜欢的报章杂志，就勇敢的投稿吧，总有一天有人会看见你。第六步呢，就是找寻远距写手跟编辑的工作。其实在各大的华文，我所谓的华文就是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是马来西亚等地，很多的媒体平台或者是跟写作相关的工作都是可以由远距工作来进行的，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可以去磨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而且还可以给你带来稳定的收入。以上今天的分享内容有关于工作，也有关于创造你的税后收入，也就是创造你可以获利的副业。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的脸书专页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同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在 Facebook 上搜寻 Joyce 的国际工作情报站。我们在脸书私密社团里面会继续讨论节目的后续，你可以在那里告诉 Joyce 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你最关心的话题。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你帮 Joyce 在 iTunes 和 Google Play 上打新评分5颗星，这样子我才更能有动力持续在广播频道上播出，持续给你带来优质的内容。我知道你非常的忙碌，20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却收听了 Joyce 的音频节目，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请你用几秒钟的时间给自己点一个赞，好好的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为了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只要你愿意选择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的开始就在转瞬之间。在节目结束之前，和你们分享一个名人名句， If opportunity doesn't knock, build a door. Milton Berle，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他说，如果机会不来敲门，那你就自己创一扇门，自己去找他吧。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